打虎太保江忠是徐达的亲外甥，这孩子命挺苦啊，自幼无父无母，随着徐达长大成人，他舅母挺疼他。要说爱如珍宝有点过分，但是也不亏待他。他从小的时候浑浊闷愣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知道颠倒，也净惹祸。徐达夫妻在他身上没少操心。所幸有一点，江忠生来身体健壮，臂力过人，就根据这一点，徐达传授他能为。他最爱使用的就是锤，特别爱使用链子锤。这链子锤它机动灵活呀，要使用起来把链子一挂，反围打得也远，这玩意儿作用也大。要不乐意使链子呢，把挂钩一摘，把链子盘起来，哎，就使锤。江忠在锤上十分喜爱，也真下了功夫了，颇风八打，各种飞锤无一不精。你看他缺心眼儿，在武术上他可是个内行，但是有时候呢，他脑袋里头分不开瓣，哎，远呢近呢，哎，这玩意儿他分不清，所以今儿个上了胡大海的当。那么胡大海舔着个草包肚子，愣说是他舅舅，你倒合计有这么码事没有？哎，他就相信了，一边领着胡大海回广泰庄，一边还问呢：“舅舅，你怎么才来呀？”“哎，我在外边事儿太多，要不我早就回来了啊。”“孩子，往后见着我，你就管我叫胡二舅舅啊。”“
哎哎，这我就认识了。”
朱元璋也不敢乐，心说：“二哥你损吧，专糊弄傻小子啊。”准知道胡大海这样做对自己有利，所以众人谁也没言语，默默地在后头跟着，顺着山路进了广泰庄。江忠的肩头上还扛着一只猛虎，到了门首他站住了：“
舅舅，我上内院去啊，一会儿回来我找您，请您吃虎肉啊。”
说着江忠撒脚如飞，噔噔噔噔他走了。胡大海准知道徐达在家，哎，就把心放下了，心说第二一步我得注意这看门这老头，这老头损透了，哪回都他接待我，都说徐达不在家。老胡早把主意打定，迈步上了台阶，梆梆梆叩打门环：“
开门呐，开门呐！”
时间不大，听见里面大话：“来了来了来了！”稀里哗啦滋滋滋滋的咣哒哒哒，往外一探头，胡大海一瞅，又是那老头。还没等这老头说话呢，再看胡大海过去，砰一把把钱新的衣服给抓住：“你出来吧，老家伙！”道外的兵把俩嘴巴摁地下，拧胳膊给捆上了。朱元璋一看：“哎，二哥，您这怎么了？这是我们请人家人来了，怎么还捆人家手下人？”“老四，你甭管，把这老家伙损透了，不把他捆上，咱进不去这个门啊。如果他回去给徐达一送信，又说没在家，咱又白来了。”把老头给捆上之后，放到门房，胡大海在头前引路，众人下了马，随后相从，就赶奔内室。胡大海一边走着，一边还吵吵：“
来客人了，来客人了！”
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了。但到客厅一看，没人。穿过院里门，等到了里边，胡大海摘耳一听，影幺幺听见琴声。朱元璋听身站住，冲后头一摆手，众人全站住了。就听见琴声悠扬啊，弹的什么琴呢？九里山十面埋伏，忽而高亢，忽而低沉。凡是懂得这个故事内容的，闭眼睛一听，古战场这些事情就摆在眼前。别看朱元璋是个粗人，对琴棋书画还都喜欢，越听越爱听。他们正站在院里头听着呢，突然琴 不弹了。就听里面有人弹奏一声，嗯，外面是谁呀？哎，人家屋里发觉了。胡大海就喊，有客人，你看看是谁吧。紧跟着门一开，里面走出一个人来。朱元璋众人定睛瞧看，一看这个人长得可太好了，身高九尺挂零，面如美玉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皮肤十分细腻，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一对丹凤眼。别看眼睛不大，瞳孔放光啊，鼻似玉柱，方海阔口，有三绺的短墨髯，大耳垂肩，真是一表的人才。往那一站是稳如泰山，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意。这阵狗皮道人一拽朱元璋，主公，这就是徐达徐国显。朱元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躬身一礼，哎呀，徐贤士，小王朱元璋礼过去了。胡大海还给介绍呢，我这就是我们西吴贤王的，我姓胡，叫胡大海，这位是狗皮道张三丰，这位是郭英郭世俊。徐达不听便罢，听完了一皱眉，嗯哼，心里的暗自埋怨把门的徐福，心说徐福啊，我不告诉你呢，就说我不在家，是来的人一律挡驾，你怎么没经过我的许可就把这些人给放进来了？这叫我多被动。其实徐达还不知道把门那位早给捆起来了，徐达没有办法呀，能把人家都撵出去吗？马上以礼相待，把众人让进待客厅。周元璋一看呢，客厅不大，十分的文雅，墙上挂着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屋里全都是红木家具，闪闪放光。众人落座之后，徐达吩咐一声仆人献茶，大家喝了口水，徐达先说话，啊，王驾千岁，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永泰庄，金身大驾，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遇？哎呀，徐贤士啊，我们来的路莽啊，没给您打招呼，小王我就来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来到您家，要问为什么来，哎，您还不明白眼前的局势吗？昏君元顺帝太可恶了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如在水火之中。小王量力而为，我走马取襄阳，占领滁州，我满以为可以推倒大元，重整乾坤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不过我有其心而无其力，手下文官武将虽然不少，但是领兵带队者还没有。听说贤士不但武艺在身，而且熟读兵书，善讨战略，文武全才呀，惊人的荐举。因此小王来到贵社，我打算请贤士出头，帮着我赶奔滁州治兵，以定天下，大退援兵，不知贤士意下如何？胡大海马上接上茬了，对对对，我们老四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来了好几趟了，光白跑腿的没见着，这回总算见着了。我徐贤士就是请你出头帮忙啊，你到那块来个元帅，我们大伙听你调动，只要把袁达子能赶走，重整的乾坤，你就是开国元勋，怎么样？我这人知出知入，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。郭英呢，直替胡大海着急，怕他说走嘴了，把人给得罪了，直拽他衣服。胡大海假装不知道， 在这白活着，越说越有劲儿。但是徐达呢并没挑理，听完之后微微一笑，
哦，
哎呀，王家千岁，二王千岁，你们找错人了。不错，我练过几招武艺，也看过两本兵书，不过那都是纸上谈兵啊，毫无实学。我但凡有一点能力，能辞官不做吗？我说王家，各位，你们算白来了，另请旁人，恕徐某不能遵命。你看，人把门关上了，不乐意出头。朱元璋赶紧站起身来，一躬到地，先是啊，你说错了，有没有能为，外边的人都知道，你何必月明珠埋在粪土之中不让它放光呢？我说这话也许不对，那么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，学好了能耐你不卖，不就白糟蹋了？人生几何呀，再过几年一老了与草木同朽，岂不可惜呀。先是啊，无论如何看在天下黎民的涂炭，还是出头帮忙才是。小王礼过去了。徐达呢赶紧用手相搀，不过脑袋晃得跟帮狼狗一样，不，王爷另请旁人，我实实在在不能出头。哎，咱就这么说的，朱元璋都要把嘴唇给磨破了，说什么徐达也不答应。狗皮道张三丰以及来的快笔先生李善长、小圣人孙坚轮流着提出要求，这些人多能说呀，任管你怎么说，徐达就是不答应。不但不答应，最后徐达站起来，各位，恕不奉陪，我母亲身体不好，我还要侍奉老娘，各位少坐少坐，直接要走。哎，还没等着出门，这么功夫可了不得，就见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。庄主，可了不得，怎么了？外面来了一支援兵，为首的带队是两位将军，是您的两个师弟，满斯海牙、赤发灵官伯云托来了。徐达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心说你看这事怎么那么巧，朱元璋他们来了，我两位师弟又来了，他们水火不能相容，这要在我家遇上非玩命不可呀。再者一说，我两位师弟要发现朱元璋在我们家，必定产生怀疑，像我师父一说，好像我吃里扒外，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哎呀，这个着急呀。徐达吩咐一声，来人，外面给各位客人准备马匹。王家千岁，我还有事儿，不能奉陪，各位赶紧请吧。家人们过来，中尉，中尉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硬往外撵呐。胡大海一看，哦哦，又把我们来个烧鸡窝脖，还在往外撵的，哼！徐达，你看咱们谁损？干脆我就给你摆个肉头阵，哪儿也不去。老胡大屁股往那一尾。没动地方，不但他没动地方，跟大伙一使眼色，那意思咱全都别动开，众人心领神会，哎，都听他的了。把徐达急得满头直冒汗呢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着院中有脚步的声音，又听见夹叶子缩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噔噔噔噔噔噔。门这一开，在外头，赤发灵官白云托先进来了。后边跟着蛮斯海牙，还有元朝的都督、平长、将军，有那么几十个。白云陀迈大步进来一看，哎，一眼看见朱元璋，又瞅着胡大海，再看白云陀，一阵疯狂，来，拽出防身的宝剑；蛮斯海牙拽出佩刀，这些都督、平长全把家伙拽出来。朱元璋也不示弱呀， 也把佩剑拽出来，胡大海、郭英各拽利刃，擦亮亮，擦亮亮，擦亮亮。胡大海一脚把桌子给蹬翻了，去你娘的！屋里就摆下战场，这就要玩命。你说徐达可怎么办？他要向着满死海牙，觉着对不起朱元璋，人家来了不错，拿我当个人了，我能不管吗？但是要向着朱元璋，又怕两位师弟挑理，又怕师父怪罪，他是左右为难呢。没有办法，徐达把两手一招，各位休要动手。他来到两位师弟的面前，二位贤弟，你们把家伙带起来，请到另外一个屋中，我有话跟你们解释。但是徐达尽管解释，这两个人对徐达就怀疑上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本来妥妥老太师率兵50万要踏平滁州，现在妥妥领的大队离着滁州还有120里，在这一路之上，这老妥妥是左思右想，他最害怕的就是徐达。心中思索呀，这徐达为什么要辞官呢？对皇上不满。嗯，他可有能为啊，我这些排兵布阵的内容他全清楚，你说一旦朱元璋要把他请出去，是我一个大敌呀。因此在路上他就叫三徒弟四徒弟领一支军兵赶奔广泰庄，看看徐达的动态。如果徐达不保朱元璋是最好，要保着朱元璋，就把徐达一家子抄家灭门；如果没保呢，就把徐达请回来委以重任，或者把他软禁起来，别给朱元璋使劲。因此海牙和白云托奉命而来，把3000军队扎到庄村外头，带着一些当官的来到里面，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正好跟朱元璋碰上。这俩人心中思想，师傅您好眼力啊，您算猜着了。闹了半天徐达吃里扒外，跟朱元璋早就勾搭连环，要不这帮人怎么都在屋坐着呢？啊，师傅您真把能力传授徐达，您后悔都来不及了，您养了个狼崽子。这两个人有这种想法，所以对于徐达是十分不满。满死海牙一阵奸笑，师兄，行行行行，也别到别的屋了，你也甭解释了，我们这不看得挺清楚吗？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是遇上反叛朱元璋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，在你家我得把他脑袋烧走。朱元璋有能耐，也不示弱，把宝剑抡起来，跟他就站在一处。你说屋里又小，他俩再打起来还有地方。徐达心里着急，谁把谁伤了对自己都不利。徐国显实在没有办法，心中对于这俩师弟也不满意，再看他把腿往起一抬，对着满死海牙那手腕撒手吧，肉啪，这一下不要紧，把满死海牙疼的掌中是佩刀脱手，日当转了几圈，正别在天花板上，插进去有半尺多深。满死海牙一抖着手腕子，好，大师兄，好了，来来来，好了，走。率领众人往外就退，一边走着一边说：“徐达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。朱元璋，有种的到庄村外边会，出来。”这些人退出去了，哎呦，把徐达给急的，撵了几步，贤弟慢走，贤弟慢走，哥哥我有话说。这帮人谁也不理他，徐达转身就回来，埋怨朱元璋：“王家千岁，这哎呀，这是何苦的？我现在跳到黄河洗不清，各位，我不能奉陪你们，赶紧快走。”胡大海一看，我徐先生。往哪儿走？你说往哪儿走？哪儿都不去了。告诉你，四外都是援兵援将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我们要出了事儿，你负责吗？在你家倒保险，有吃有喝，干脆不动地方。 这帮人急需摆肉头阵，徐达急得直戳屁股，这怎么办呢？正赶这时候，外头探进一个大黑脑袋来。徐达一看，正是打虎太保江忠。嗯，忠儿，我有话说。
哎，究竟什么事儿？
说个什么事儿？江忠到了胡大海面前，嘿嘿一笑：“
胡二舅舅，虎肉都虎好了，你吃两块吧。”
徐达还纳闷：“胡二舅舅，这在哪儿排下来的辈儿？”他不知道胡大海把江忠给糊弄了。再看徐达一点手，把江忠拽到胡同里头，看看四外无人，低声的嘱托：“孩子，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哎，
记住啊！徐达嘱咐完了，一转身躲起来了。这江忠拎着大锤回来：“
哎，各位，走，我送你们出去。”
徐达怎么嘱咐的江忠，这些人都不清楚。胡大海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，把江忠的手给抓住：“
孩子，刚才你舅舅嘱咐你的话，你记住了吗？”“
记住了。”“
啊，
你舅舅刚才告诉你那事儿，是我们哥俩合计的啊，我怕你记不住，你重说一遍，告诉你什么来的？”“
怎么样？”“我舅舅说了，不能跟别人说。”“
放屁，放屁！怎么不跟别人说，还不跟我说吗？我们俩商议的，你背着我能背得了吗？”“
我……哦，这么回事。我舅舅说了，不让你们在我们家待着，让我把你们护送出去。说要遇上援兵怎么办呢？让我把援兵赶散，把你们平安地送回滁州。这么讲的。另外呢，不让我杀人，最好拿大锤打这些刀枪，别把人给伤了。就这么说的吗？”
啊，胡大海一听这么回事儿，突然他把脸一变，眼珠子一瞪：“放屁！错了吧？嗯，刚告诉你完你就记错了。”江忠也愣了：“哪儿错了？是那么跟你说的吗？是这么告诉你的，让你把我们众人呢送出去是不假，让你多打人，往死打，见当官的打当官的，见当兵的打当兵的，打死一个当兵的呢，给你一两银子，打死一个当官的给十两银子。然后把那脑袋烧回来，按着脑袋算账，记住了吗？”“
我这么回事儿，刚才我没听清楚。”
众人一听，胡大海，你损吧你，有这么使唤傻人的吗？江忠还就听他的话呢。
好了，那你们随我来。
再看江忠把链子锤一抖，一听说给钱，他高兴了，迈步如飞在头前引路，众人随后相从。迈步就来到庄村外头，刚到了北庄子口，再看援兵夜已在此把守。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拍开，正中央大旗高挑，满死海牙赤发灵官白云托率领都督平长就拦住去路。胡大海一看：“小子，过去吧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啊，记住，一会儿把脑袋烧回来，我好给你算账。”“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”
江忠撒脚如飞，把两只大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
对，我说你们这些小子，一个个他妈都活腻歪了！奉我舅父之命，要你们的脑袋！来来来，把人头给我，我叫我二舅舅算账！
那谁懂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？赤发灵官白云托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。把掌中短把牛头都一晃：“我说你是什么人？
连我都不认识。我舅舅就是徐达，我是他外甥打虎太保江忠。”“
啊，那么徐达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吗？”“
那当然了，刚告诉我完了，说要把你脑袋拧下去换十两银子的。”“哎呀！”
把这俩小子给气的心说：“好狠的徐达呀，如果我们要有命在，回去报告老师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”晃牛头都催马大战江忠，也就一个照面，牛头都刚往下一砸，江忠拿大锤海底捞月往上一点，啪！这牛头都 飞起能有三尺丈高，没把南斯海牙手腕子震折了，勃马就跑。赤法灵官抡牛头毒过了一阶，没几个照面，他也进了飞牛头毒了，勃马就跑。援兵援将往上一冲，把江中给围住。江中可乐了，
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呦，这么着多人，这得换多少银子？
抡开大锤，你说是这顿砸呀？重重重，劈劈啪啪啪啪，哎呀哎呀，劈啪啪啪。
吴大海抱着肩膀在后头瞅着，心里这个乐呀，心说越打死多越好。徐达，我看你这根蜡你怎么做？
援兵援将抵挡不住，跟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整个全败退下去了。满斯海牙、赤法灵官、白云陀全受了重伤。那么他们跑了咱不说，江中把这些死尸数了数数，拿了把宰牛的刀，把脑袋全给拖下来，找着根铁丝穿在耳朵上，穿了两串往身上一背。
哎呀，这回得好好算账。
二舅舅多的给钱，这就给，来来，跟我回家算去，领银子去。领着江中回来了，大伙也跟回来了，又进了待客厅。胡大海让江中把这人脑袋全都摆到屋地下，去去去，找你舅舅去。江中那还乐呢，舅舅，我办完了，舅舅出来吧。徐达呢，一听江中喊，认为这江中按自己的主意把朱元璋他们送走。